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平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
你好吗？我是欧阳平。周末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花开。
感情的回忆，一个想动，一个伤心。
来自陈明真的一首非常老的歌，叫做《我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爱你》。里面唱到：“我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爱你，你是否为我的付出表示在意？我用这样的执着，优柔地对你，你是否为我的期待满怀歉意？”其实，关于爱，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爱的方式，而今天接下来所要和你分享的这个故事的这种爱的方式会非常的特别，叫做用鱼的方式爱你七秒钟。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雨季不再来，
七月的公交车就像是个沙丁鱼罐头，恨不得把每个人都挤得肉烂骨碎才罢休。纪小鱼欠着屁股坐在座位上，一个急刹车，他歪向了对面的男人，还好那个男人适时地扶了他一把，两个人才不至于来个大熊抱，太难堪了。纪小鱼红着脸说了声谢谢，伸手去纸巾的时候，抬眼看对面的男人，洛行哥，纪小鱼，两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身边的嘈杂声立刻退避三舍。纪小鱼无数次的想过他和洛行见面的情景，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在这里。车子停了下来，两个人一同下了车，站在站牌前，洛行扶了扶眼镜，问纪小鱼什么时候来广州的，怎么不来找他。纪小鱼低头看自己脚上的皮鞋，不知道被谁踩了个脚印，看到自己的裙子上有指甲盖大的油污，他捏了捏衣角说：“你结婚了吧？”洛行揉了揉纪小鱼的头发，笑着说：“你去哪儿，我送你。”他伸手来了辆出租车，送纪小鱼上车的时候，让纪小鱼把手机掏出来。纪小鱼有点莫名其妙。洛行按了几下手机键，《花儿与少年》的铃声响起来。原来洛行是打了他自己的号码，这样他就能知道纪小鱼的电话号码了。关车门的时候，洛行说：“小鱼，一定要联系我。”整整一个上午，纪小鱼都有些心不在焉。那趟公车他坐了三个月，从来没有碰到过洛行。可是他来广州，心里难道不是期望遇到他吗？晚上下班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纪小鱼知道是谁。他看着手机屏幕一闪一闪的，恍惚了一下，伸手关掉手机。第二天他去通讯公司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纪小鱼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坐那趟公交车，每天他提早半小时走到另一个站口坐地铁，可坐在地铁上他还是会忍不住张望。一周后的一天，他起得晚了，匆匆忙忙地登上191路，一眼看到洛行。那天纪小鱼请了假， 他跟洛行坐在一个大排档的太阳伞下，洛行问为什么躲着我，纪晓鱼的眼泪亮晶晶地落到手上，他说害怕麻烦你。洛行抓住纪晓鱼的手说，你知道吗，这些天我几乎把那个电话号码给打烂了。纪晓鱼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面的气味差点就把洛行给闷在那里了。洛行二话没说帮纪晓鱼收拾东西，东西少得可怜。纪晓鱼束手站在一边说，洛行哥，我不去。洛行的房子有40几平方米，他把纪晓鱼安置在卧室里，洛行把自己放到了沙发上，他递给小鱼一只芒果，然后说，这样不像从前一样吗？我住你家时，你不照样腾出自己的房间睡沙发吗？纪晓鱼笑了说，你还都记得。纪晓鱼第一次见到洛行是在哥哥纪晓海带领的校际篮球赛上，纪晓鱼大声地给哥哥加油助威，一个下场休息的男生走过来把运动衫搭在纪晓鱼身上说，这里还有一个哥哥呢，也给我加加油。纪晓鱼白了他一眼，把运动衫扔了回去。没几天，洛行做了阑尾炎手术，他父母都在外地，纪晓海跟爸妈商量让他住到家里来。纪家只有两个卧室，平常哥哥小海是睡客厅里的沙发的，听说洛行要住进来，纪晓鱼先撅了嘴说，他来住哪儿？纪晓海一向看不惯妹妹的小气，就说，你睡沙发，我跟洛行住你的房间。父母同意了，小鱼也没有办法。那些日子，纪晓鱼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洛行跟哥哥弟弟姑姑的说话声，他从来不给这个入侵者好脸色。可是事情的转变是从一道数学题开始的，初三的几何证明题难上了天，纪晓鱼做一个晚上也证明不出来一道题。没办法，他咬着鼻头去敲哥哥的门，哥哥在翻体育杂志，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气得小鱼只想哭。是洛行接过了小鱼的习题簿，他说我来，三下五除二，纪晓鱼的难题迎刃而解。后来几乎每晚洛行都给纪晓鱼讲几何题，纪晓鱼红着脸叫洛行洛行哥哥。洛行跟纪晓海上高三时，纪晓鱼也考进了他们的那所重点高中，纪晓鱼几乎成了纪晓海和洛行的小尾巴，一起吃午饭。洛行总爱揉揉纪晓鱼黄黄的头发，叫他小鱼儿。时光就那样轻轻地逝去，洛行考上了广州的大学，纪晓海则去了哈工大，一南一北。送洛行走的那天，纪晓鱼哭红了眼睛，洛行照例揉乱了他的头发说，小鱼儿别哭，记得给哥哥写信。纪晓鱼撅着嘴说，少臭美，谁为你哭了？说着说了，眼泪却一串一串地往下掉。小鱼给洛行写了两年的信，如果不是洛行那年暑假带了个漂亮高挑的女孩回家，他的信会一直写下去的。 哥哥小海也带回来一个北方女孩，他们四个人去爬山时叫小鱼。小鱼指了指手里的英语书，像一抹晨雾一样笑了笑。小海说，这丫头要高考了。他们四个人轰轰烈烈地出门去，家里变得空荡荡的。纪晓月趴在桌子上，泪水顺着指缝往下流，止也止不住。那一年，纪晓月放弃了去广州读大学的打算，报考了省内的一所建筑学校。毕业后，他回到了小城。洛行带着纪晓鱼在城市里四处逛，在夜市吃鱼丸的时候，洛行问纪晓鱼生日要份什么礼物。纪晓鱼很认真地想了想说，送我一缸热带鱼吧。洛行打了一个碎生疏的响指说，没问题。隔天他宝贝一样捧回来一缸五颜六色的热带鱼，那些鱼全然没有认生的意思，傻乎乎的在玻璃鱼缸里游得更欢。周六是个下雨天，两个人都待在家里。洛行给热带鱼换水，纪晓鱼就站在厨房里给他包小馄饨，三角的皮儿里点上一点线，手指一弯叠成元宝状，在沸水锅里打上两个白白胖胖的荷包蛋，然后把馄饨擀下去翻两翻，盛到兰花瓷碗里。洛行吃得热火朝天，纪晓鱼坐在洛行身边，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洛行点了一点辣椒油进碗里，他说，小鱼儿，将来谁娶了你，谁的福气就大了。纪晓鱼抬起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热气腾腾的馄饨的缘故，眼里雾气蒙蒙的，他问洛行哥，怎么没见嫂子？洛行嘿嘿的笑，你嫂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幸福着呢，我这样的打工仔在广州一抓一把，谁会愿意嫁给我？纪晓鱼白了洛行一眼，净胡说，我洛行哥多优秀啊。洛行说，你呢，怎么跑广州来了？去年跟你哥通电话，他说你就快要结婚了，我还跟他说你要结婚要告诉我一声，我要送你个大礼。纪晓鱼没有吭声，起身收拾了碗筷。那个晚上他在卧室里没有出来，洛行敲门叫他出来吃荔枝，他也没开门，说是困了。第二天纪晓鱼的眼睛红红的，洛行吃了饭走到门口换了鞋，突然回来抱住纪晓鱼，他说，小鱼儿，我要你开心点儿。纪晓鱼紧紧地抱住洛行，仿佛抱住了一个梦，一个隔了七年的梦。那天晚上洛行下班回来，买了一大束的玫瑰，他把花插好放在小鱼儿的卧室里，然后系上围裙下厨房。他从背后抱住正在切菜的纪晓鱼，在他耳边说，小鱼儿，从今天起我来宠你。纪晓鱼刀一偏切到了自己的手，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洛行手忙脚乱地找创可贴，纪晓鱼索性坐在沙发上放声大哭。他说，洛行哥，我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你为什么喜欢别的女孩子？洛行把纪晓鱼抱在怀里，小鱼儿，我们这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时间像长了脚，纪晓鱼常常会抱着洛行发呆。他说，洛行哥，日子太幸福了，我怎么总是害怕呢？洛行揉他的头发，笑他是傻丫头。他说，春节咱们回老家，见了你的家人，然后咱们就结婚。纪晓鱼的面颊贴在洛行的胸口， 问可不可以不回去。洛行说，那怎么行呢，我父母也很多年没见着你了，咱俩的事我还没跟他们说，就想给他们个惊喜。春节真的就到了，纪晓鱼找着各种借口不回小城，先是说工作忙，后来又说走了热带鱼没人照顾会死的。陆行说，那咱们就不回去，我带你去香港那边看花车巡游去。纪晓鱼兴奋得像孩子一样抱着陆行又亲又啃。可是天算不如人算，过年前一周，陆行家里打来电话说陆行母亲病重，纪晓鱼连忙给陆行订了机票。走的时候他说，宝贝儿，等我回来咱们就结婚。洛欣关上门的时候，纪晓鱼的泪水爬满了双脸。洛欣的母亲当然没有生病，他们只是听说了洛欣跟纪晓鱼在一起才把洛欣骗回家的。他的母亲苦口婆心地说，你知道纪晓鱼是什么样的人吗？你随便问问小城里的人，他是个狐狸精，奔着人家的父亲当官跟了那男的，他公公刚被双规他就跟人家散了，还有建筑规划处谁不知道他的绯闻满天飞啊，到你那儿装清纯玉女去了，他那是没脸在咱这儿待。洛行终于明白纪晓鱼死活不回小城的原因了，他说，小鱼不是那种女孩，你们都不了解。父亲一个巴掌甩了过来，你真是鬼迷心窍了。洛行是在第三天回到广州的，他打纪晓鱼的电话，电话关机，他的心一下子空了，手抖着打开家里的门，家里干净的有些不像话，茶几上那几尾热带鱼仍然游得很欢，旁边放着一张纸，纸上是小鱼的字。有人告诉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之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一切又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那小小的鱼缸里，它永远不觉得无聊，因为七秒一过，每一个游过的地方又变成了新的天地，它可以永远活在新鲜中。洛行哥，谢谢你给我七秒钟的幸福时光，有了它，我可以很幸福地活下去了。洛行倒在沙发上半晌，想到什么似的打电话给纪小海，电话的那一端很嘈杂。纪小海大声说，洛行，你真的不知道纪小鱼一直喜欢你吗？小城的日子里过不下去时，他自杀过一回，是我告诉他你在广州，他才去那儿的。下午四点钟的阳光透过窗子照到洛行面前的鱼缸里，洛行说，纪晓鱼，谁让你用鱼的方式爱我七秒钟了，爱是一生一世不顾一切的，你知道吗？可是屋子里寂寞无声，倒是那些热带鱼不慌不忙地游来游去，全然不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
我想他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有你我才安心。
晚上十一点。